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历史是一面镜子，能够让我们得到教训和借鉴。中国有着丰富悠久的历史，常常令人感慨万千。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圣经更是一部恢宏的历史诗篇，它是神与人关系的史记，当中记载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人物，希望透过这些人物，或正面或反面，我们可以掌握到一些如何与神相处的原则，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。请收听系列分享《圣经人物》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我是欣兰。今天的圣经人物，我们继续看约瑟，我们已经来到了约瑟的第三讲。约瑟是一位非常不同寻常的人物，他是雅各的儿子，雅各有12个儿子，约瑟排行第11，但实际上约瑟却继承了雅各长子的名分，得到了双倍的产业。以色列12个支派，约瑟占了2个。约瑟有着与常人不同的特殊经历，他经历了从最卑到最高。他先是被降到最卑，成为奴隶，成为阶下囚，但这一切并没有摧毁约瑟。后来他被神高举，升为最高，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埃及的宰相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他真的是经历了完全的苦尽甘来，神也借着他拯救了以色列的先祖，由此才形成后来的以色列民族。所以约瑟是在苦难中得到益处，得到神的帮助，受了大苦难之后，他也得到了大荣耀。他的秘诀就是敬畏神，正因为敬畏神，神就处处帮助他。在去埃及的途中，神保守他的平安；在波提乏家中，神使他事事顺利，成为主人的管家。因为他敬畏神，所以当波提乏的妻子想要和他发生关系的时候，他不愿意犯罪得罪神。为此约瑟付上了沉重的代价，他被关进了监狱，看起来丝毫没有出来的希望了。即使在毫无希望的监狱中，约瑟仍然经历神的看顾，神让他凡事顺利，也在管理监狱的官长面前蒙恩。在圣经中，约瑟有个非常特殊的恩赐，就是解梦，因为神愿意启示给他。一个敬畏神的人，神愿意跟他亲密，指示他神的计划。当约瑟去觐见当时最高地位的法老王的时候，他毫不害怕。一个敬畏神、怕神的人是不会怕人的，反之一个不怕神的人 反而什么事都会令到他害怕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在前两次的探讨中所看到的。今天让我们继续上一次的话题。当约瑟被法老王召到王宫，为他解释了两个异梦，其实是一个梦，表示埃及会先来七个丰年，再来七个荒年。后来的七个荒年非常大，会毁灭了全埃及地。约瑟又给了法老一个建议，派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治理埃及地，在七个丰年的时候尽量聚集粮食，以备后来的七个荒年。法老和他的文武百官听了约瑟的这番话，都觉得好极了。法老就对臣仆们说，像这样的人，有神的灵在他里头，我们岂能找得着呢？法老就对约瑟说，神即将这事都指示给你，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，你可以掌管我的家，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，唯独在宝座上的我比你大，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。我是法老，在埃及全地若没有你的命令，不许人擅自办事。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，戴在约瑟的手上，给他穿上细麻衣，把金项链戴在他的脖子上，又叫约瑟坐他的副车，喝道的在前呼叫说，跪下。法老也赐给了约瑟一个埃及名字，又把祭司的女儿给约瑟为妻，约瑟就出去巡行埃及全地。从此约瑟开始了人生的第四个阶段，被神升到最高。当约瑟被哥哥们卖往埃及的时候，还是一个童子，大概17岁，到他见法老的时候年30岁，所以约瑟整整过了13年的苦难生活。13年，这可绝不是一个转瞬即逝的时间，更何况是受苦的13年。而且从17岁到30岁，正是一个人成长的黄金时间，但约瑟却在极大的苦难中度过了他的人生成长的黄金年，这无疑是人生的大不幸。说到敬畏神，如果在一个好的环境下，可能还不算特别难，但是在苦难中，而且是13年的苦难中，我们还能敬畏神吗？恐怕第一个反应就是，神在哪儿？为什么不保护我？可能当我们看到在苦难中神一直与约瑟同在，那么就以为约瑟的生活一定是挺好的了。可能约瑟也知道13年以后神就拯救他了，将他升为最高。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，那么就说明我们还没有经历什么叫做受苦。其实虽然神与约瑟同在，但约瑟是实实在在的过着受苦的生活，而且恐怕他自己都没有觉察到神与他同在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留意，当约瑟在监狱中为酒正解梦的时候，他最后说道，你得好处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，施恩于我，在法老面前提说我，救我出这监牢。我实在是从希伯来之地被拐来的，我在这里也没有做过什么，叫他们把我下在监里。这里我们看到约瑟希望酒正能够帮助他离开监牢，也许约瑟以为神会借着酒正来救他吧。但后来酒正并没有帮助他，显然这不是神的方法，神有更大的计划。可见约瑟并不知道 神会什么时候来拯救他，如何拯救他。他也尝试用尽一切方法，看看可不可以出狱。约瑟这13年受苦的日子，并不是因为神帮助他过着甜蜜的岁月，不是的，可能在当时他根本没有意识到神是在帮助他。如果您是有受苦经历的人，就会发现很多时候，当我们在苦难中的时候，在当时我们并不能感受到神的帮助，完全是一个黑暗时期。但当我们仍然坚持不放弃承认神的名，不放弃敬畏神，最后脱离了这段苦难之后，再回头看的时候，才会看到其实每一步神都在帮助我们。所以重要的是，在苦难中，在毫无希望之中，我们还能够坚持敬畏神吗？这也就是约瑟的经历了。所以约瑟能够在经历这些苦难之后，被神升为最高，开始了人生的第四个阶段。接下来的日子，约瑟治理埃及地，在7个丰年内，约瑟聚敛了全埃及地的粮食，如同海边的沙，无法计算。这个期间，约瑟的妻子为约瑟生了2个儿子，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拿西，就是使之忘了的意思，因为他说，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。约瑟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，就是使之昌盛的意思，因为他说，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。在升到最高之后，约瑟没有忘记神，他知道是神给了他这一切。当埃及的7个丰年结束之后，7个荒年就来了。正如约瑟所说的，各地都出现了饥荒，唯独埃及全地有粮食。等到了埃及全地也有了饥荒，人民就向法老哀求粮食。法老对他们说，你们往约瑟那里去，凡他所说的你们都要做。当时的饥荒非常大，几乎遍及全天下，约瑟就开了各处的仓，卖粮食给埃及人。除了埃及人之外，各地的人也都往埃及去，到约瑟那里买粮食。这个时候，迦南地同样也遭遇了饥荒。约瑟的父亲雅各听见埃及有粮食，就对儿子们说，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？我听见埃及有粮，你们可以下去买些粮食回来，让我们可以存活，不至于死。于是约瑟的10个哥哥都下埃及买粮食去了。但约瑟的兄弟便雅敏，雅各却没有打发他和哥哥们同去，因为雅各说，恐怕他遭害。约瑟的哥哥们来到了埃及，向约瑟下拜。约瑟一眼就认出了他们，但他们却认不得约瑟，因为当年的约瑟只是一个17岁的童子，现在已经是个强壮的中年人了，又是埃及地的宰相，位高权重，这么大的变化，约瑟的哥哥们当然认不出他了。看着他们下拜，约瑟就想起了自己当年所做的2个梦，他就装作不认识他们，对他们严厉地说，你们从哪里来？他们说，我们从迦南地买粮食。约瑟说，你们是奸细，来窥探这地的虚实。他们说，我主啊，不是的，仆人们是买粮来的，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，是诚实人，仆人们并不是奸细。约瑟说，不对，你们一定是窥探这地的虚实来的。他们说， 仆人本是弟兄十二人，是迦南地一个人的儿子，顶小的现在在我们的父亲那里，有一个没有了。约瑟说，我才说你们是奸细，这话实在不错。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，若是你们的小兄弟不到这里来，你们就不得出这地方。这样就试验出你们到底是不是奸细。你们必须打发一个人回去，把你们的兄弟带来，至于你们都要关押在这里，好看你们的话真不真。如果不真，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，你们一定是奸细。于是约瑟就把他们关在了监狱中，关了三天。到了第三天，约瑟对他们说，我是敬畏神的，你们照我的话行就可以存活。你们如果是诚实人，可以留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在监狱里，但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，救你们家里的饥荒。下一次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，这样你们的话便有证据，你们也不至于死。约瑟的哥哥们就彼此说，我们在兄弟上实在有罪，他哀求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，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。流便就是雅各的长子说，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吗？只是你们不肯听，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。他们不知道约瑟听得出来，因为在他们中间有翻译传话，约瑟当众讲的是埃及话。听到了他们的对话，约瑟忍不住悲痛，就转身退去，哭了一场，再回来对他们说话。他就从他们中间挑出西面来，在他们眼前把他捆绑了。然后约瑟吩咐人把粮食装满他们的袋子，把个人的银子归还在个人的口袋里，又给他们路上用的食物，他们就把粮食驮在驴上离开了埃及。到了中途住宿的地方，有一个人打开口袋要拿饲料喂驴，才看见自己的银子仍然在口袋里，他就对其他的弟兄们说，我的银子归还了，看哪，扔在我口袋里。其他人也从自己的口袋中发现了银子，他们就都提心吊胆，战战兢兢地彼此说，这是神向我们做什么呢？但无论如何，已经走出了埃及，他们就继续前行，返回了迦南地。听了这段记载，不知道您会有什么感受呢？13年之后，约瑟的哥哥们，这些造成他13年苦难生活的凶手们，来俯伏到约瑟的面前。如果换成我们，会如何反应呢？可能会觉得，啊，真是君子报仇，10年不晚，看我怎么收拾你们。这是很多人自然的反应。事实上，在我们中国历史上，就发生过类似的事情。在战国时期，有一个魏国的小官叫范睢。有一次，他作为一名下级官员，随着一位大臣出使齐国，在齐国的宫殿上，齐王问那个大臣一些难答的问题，大臣回答不上来，很尴尬，范睢反而为这位大臣解了围，应答如流，深得齐王的赏识。回到齐国后，这位大臣将所发生的事汇报给了魏国的丞相，他们都嫉妒范睢的才能，担心有朝一日范睢会位居他们之上，所以范睢不但没有得到嘉奖，反而被他们抓去遭受了毒打羞辱，他的妻子也受到羞辱，最后范睢被打得不省人事， 他们以为他死了，就把他扔在野外。但范睢的朋友救下了他，偷偷把他运送到了秦国。后来，范睢凭着自己的才干，被秦王委任为丞相。秦国在当时的列国中也是最强大的，所以范睢也成了一人之下、万人之上的权贵，威震其他列国。当上了丞相之后，你知道范睢做了什么吗？就是出兵伐魏，点名要魏国丞相的人头。魏国派了特使来拜见秦国的丞相，来求和。这个特使就正是当初出使齐国的那位大臣。因为范睢改了名字，所以他根本不知道他就是范睢。当他俯伏在秦国丞相的面前时，范睢让他抬头看看自己是谁。他一抬头，呆若木鸡，原来正是当初他们苦害的范睢。当初他们拿马吃的草逼着范睢吃，今天范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也命令人拿草给这位特使吃。之后范睢继续攻打魏国，一定要得到魏国丞相的人头。魏国无奈，让丞相逃亡到别的国家。可是逃到哪一国家，秦兵就攻打到哪一国家。结果没有一个国家胆敢收留魏国丞相。后来这位丞相的随从们实在不想再过这种逃亡生活，就杀了他，将其首级献给了范睢，这样范睢才算了结了私怨。可以说约瑟和范睢的经历相像极了，都是无端端被人嫉贤妒能而遭受苦害，受尽屈辱，但最后又都被升为最高，成为最强大之国的宰相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但是两个人对待仇人的态度却完全不同。范睢一定要报仇雪恨，但约瑟不是。约瑟甚至迟迟没有讲出自己就是约瑟，虽然他也很伤心，因为哥哥们说起他们卖他的时候说道，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，他哀求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。这些话令到约瑟想起自己当初被伤害的情景何等悲惨，苦苦哀求，却无法令哥哥们的铁石心肠回心转意，结果被卖，受苦13年。所以听了这些话，约瑟躲到别的房间大哭了一场。但是如果约瑟想要复仇的话，他完全可以像范睢一样，这个时候让哥哥们抬起头看一看自己是谁。如果他们认不出来没关系，他可以自己告诉他们我是约瑟，然后就也苦待他们，卖为奴隶或者杀死他们。但约瑟没有这样做，为什么呢？留意约瑟对哥哥们说的话，我是敬畏神的，你们照我的话行就可以存活。约瑟没有复仇，因为他是敬畏神的。一个敬畏神的人是不会以恶报恶的，这是贯穿整个圣经的原则。当然我们也会发现，虽然约瑟没有复仇，但他也严厉地对哥哥们说话，说他们是奸细，把他们关进监狱3天。为什么约瑟要这样做呢？显然哥哥们给他的最后印象是行恶的，他想看看他们现在改邪归正了没有。约瑟严厉地对他们说话，又将他们关进监狱3天，显然 让他们想起自己当初对约瑟所犯下的罪恶，无端端地把他关进深坑。这一点的确奏效了。他们想到了自己的罪，所以才会说，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。他哀求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，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。他们开始深深地体会到自己的罪。之后约瑟放了他们，但留下了西面做人质，要他们下次带最小的兄弟便雅敏来。显然约瑟不信任他们，想知道他们有没有再苦害便雅敏，看看便雅敏还在不在。所以整个过程约瑟并不是报私仇，他想看看他们悔改了没有。而且当中我们还能看到约瑟的恩慈，就是本来他是说要扣住他们九个人，让一个人回去把便雅敏带来，但最后他只扣住了一个人，让九个人回去。而且约瑟还吩咐人把粮食装满了他们的袋子，又把个人的银子归还在他们的口袋里，并没有告诉他们。因为敬畏神，所以约瑟完全没有为自己复仇，我们反而看到他的恩慈。让我们做一个小结，今天我们继续看了约瑟的敬畏神的素质。首先，约瑟经历了13年的苦难，还能坚持不放弃神的名，坚持敬畏神，这是不容易的。所以约瑟才能够在经历这些苦难之后被神升为最高，开始了他人生的第四个阶段。约瑟被升为最高，成为埃及的宰相以后，他并没有失去敬畏神的心，他为自己的两个儿子起名为马拿西、以法莲，意思是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，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。当约瑟的哥哥们，这些造成他13年苦难生活的凶手们来俯伏到他面前的时候，他没有像常人一样为自己报仇，因为他敬畏神。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他是不会以恶报恶的。好，我们的时间到了，下一次我们会继续看约瑟，欢迎您到时收听，再见。
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，我要宣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，我要因你欢喜快乐，至高者，我要歌颂你的喜快乐，至高者，我要。